认识什么是恩典。他说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读这一段话你有没有感，你有没有一点的感动。我们稍微服侍主一点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可以有一点权柄，然后就倚老卖老了。但约翰有没有？约翰是最老，已经快100岁的，他没有倚老卖老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你们所经过的也是我所经过的，你们在巴摩海岛别的地方，但是我在巴摩海岛为着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。但是感谢主，虽然有份，有份不错，我们有份耶稣的患难，我们有份耶稣的国度，有份耶稣的忍耐，但是我们不是没有事做的，我们有个责任，有个东西在我们肩膀上，为着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。那现在为什么他出军到巴摩海岛呢？那是为着主的见证。所以很清楚，讲了神的道，重点重在旧约；讲到耶稣，给耶稣所做的见证，重点重在新约。但你不管怎么样，两个加起来，乃是指着神话语中所有的旨意说的。那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约翰他被监禁在巴摩的海岛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说过他一定回想到以往。那么当老约翰回想那一去，因为他已经快100岁了嘛，所以他就能够想到当初怎么跟随主，那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讲到头100年教会的历史的话，头33年我们知道是教会元首的历史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诞生，怎么经过十字架，然后最后怎么达到宝座，这是头33年。那么等到你来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，那么你还记不记得当五旬节那一天，很明显的圣灵就把教会进城够做一个身体，所以从此以后不再是120个人，乃是基督身体上面的120个肢体。所以你看见主不是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感谢主，在五旬节那一天果然教会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约翰亲眼看见教会怎么诞生。那么当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可以把使徒行传切成一半，前面12章是一部分，后面又是另外一部分。虽然大家都讲使徒行传，但是很稀奇，前面12章彼得最突出，后面的十几章你知道说保罗最突出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好像是彼得的行传很明显是保罗的行传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讲的教会。好了，我们都知道说彼得当他打鱼的时候，主呼召他，你要叫我这个我来跟从我，我就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个时候彼得刚好在撒网，所以后来呢，你知道吗，当神用彼得的时候，他的指示是什么？他的指示就是撒网的指示。所以你看见吗，等到这五旬节的时候以后，他一网撒下去，3条鱼就进来了，再一网撒下去，5000条鱼就进来了。所以你要讲做彼得永远做开门的工作，因为为什么主把钥匙给他，不要弄错了，主给钥匙给彼得不是让他做教皇的，不是，主把彼得钥匙给他，要叫他开门，所以那个钥匙是多数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五旬节那一天是谁把天国的门开了呢？是彼得，没有疑问的，因为彼得站起来说嘛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主是使用彼得让他来开门的，而且让他来撒网的，开门撒网都是起头的工作嘛。所以我们很清楚的，彼得的工作乃是根基的工作。所以像彼得这些使徒，他们的确是根基的使徒，没有他们的话，你看教会没有根基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讲到根基的工作的时候，当然讲到传福音的工作嘛。那个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像火一样，圣灵像风一样，那圣灵的工作真是戏剧化。你看见吗？结果个人都可以说起自己的湘潭来。那不要忘记，等到有声音，有天上的声音响了，耶路撒冷人都听见了，然后又听见他，又看见他们这个讲起自己的方言来。所以他们弟兄姊妹，这都是预备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的方言也好，所有圣灵的同在也好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要大家能听见福音啊，能听见现在主为我们所完成的福音。所以彼得就站起来了， 彼得网一撒下去三千条鱼，然后一撒下去是五千条鱼。所以我们佩服彼得，我们说他的口是金口，巴不得能借他的口就好了。如果多借几个彼得的口，在台北在台湾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弟兄姊妹，彼得就这样，你看见彼得的的确确主借着他，因为他就是撒网的执事嘛。所以呢，前面你看见他在那里坐，在那里坐，所以慢慢慢慢教会就有了开始了。但是很稀奇，从十三章开始，不知道为什么彼得消失了，到现在大家还在那里猜彼得到哪里去。有的人说彼得到了罗马，做了罗马的监督，所以后来他是第一任的教皇。但是很稀奇，你去读历史怎么样，这是猜想而已，你找不到任何的证据。但是很稀奇，你看见吗？神用一个人，但神可以遮盖一个人。换一句话说，彼得呢，好像那个打印架，你盖房子打，不是要一个印架在旁边吗？所以等到你印架做好了以后呢，房子盖好了，你印架留着做什么？当然要拆掉的嘛。所以为神做工最成功神的仆人是做做做做到一个地步失业了，人家不需要你了，你就成功了。如果到一个时候人家非依靠你不可，你包办一切，你没有成功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不过是印架，你搭的是那个房子。你如果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那么当然就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你的一份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你不是永远不可缺少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全教会所有的人都，大家都可以起来一同被成全，然后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建立基督身体，这不是很美丽的一件事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当彼得真的神用完了的以后，他好像就消失了。那么结果呢？你看见保罗就出现了。当主呼召保罗的时候，他是个支搭帐篷的人。所以现在他的职是什么职？现在他的职是可以说是这个是个建造的职事。意思就是说，孩子生下来了，现在怎么长他？生很容易，养才是难的。特别是孩子要经过那个很不容易的阶段，那么这个时候做父母怎么办？所以生只是一下子经过产难，也许几十分钟就过去了，但是养是从一岁，从刚刚开始一直要到21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做父母的人都知道说，生也许容易一点，是不容易，但是呢，养几乎是更难的。如果生是恩典的话，那养是不是恩典？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那个建造的知识，在根基上建造的是谁呢？是保罗。所以保罗就把教会从婴孩的阶段到少年的阶段，就到了这个成年的阶段。你如果注意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话，哎，他的婴孩的教会。你如果读罗马的教会，读这个加拉太众教会，还有哥林多，你看他们已经到了少年。那如果你读彼得，读这个以弗所书，读哥罗西书，你知道说教会已经相当成熟了，已经成年了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保罗就从监狱里面就写了四封信，就是三封信给教会的。那么一个给腓立比教会，一个写给哥罗西教会，一个写给以弗所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主曾经对门徒说，有的话我不能说，因为你们担当不起，你们生命不行。所以一定等到你生命有一定程度以后，你才担当得起，有的话你才担当得起，否则把你压垮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服侍神的儿女不要把太多的先机的知识给那幼嫩的弟兄姊妹，你把他压垮了。所以要紧就是说，我们的主是量着我们的程度，有的话主说了，但有的话主说我现在不能说，因为你们担当不起。那现在保罗也这样，你知道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他讲的时候，只能像对婴孩讲话，他不能稍微深一点都不行。讲的神的旨意，他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你们只要圣洁，守住自己的身体，这就叫做守住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不一样，跟这生命程度不同的。但是到了以弗所教会，到了哥罗西教会，到了加拉太众教会，那个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他们的的确确已经慢慢达到成年的阶段了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，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到使徒行传最后一章，这个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呢？33年，差不多33年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从教会诞生一直到教会成熟，大概多少年呢？33年，和我们的主元首33年是一样的。那么现在希奇在哪里？希奇就是说， 这个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教会那个情形是像什么呢？就是箴言里面的一句话，这个义人的路好像什么，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没有到日落，是直到日午，到日午太阳是最大的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你到了使徒行传，你看见教会当初的光景，实在是非常的荣耀，那是最好最好的33年。所以这是使徒行传。所以使徒行传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诞生，教会的成长，以至于长成，这当然是相对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整本的使徒行传。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个约翰在使徒行传里有的，不是没有啊。彼得站起来，约翰也站起来，和11个使徒通通站起来，然后彼得去祷告，约翰跟着去祷告。但是说话的是谁呢？说话都是彼得。所以稀奇的很，你如果仔细去读使徒行传，你好像听不见约翰单独讲什么话。他要讲也许都是跟门徒一起讲，单独很少讲话，根本几乎你听不见他讲话。那为什么？因为神要保留他，神要保留他，等到教会经过66年，当然其中33年是元首，33年是，然后等到后来，因为神到了时候，到了后来，彼得到主那里去了，保罗也到主那里去了。现在神要开始用谁了呢？要开始特别的用约翰，因为当约翰蒙召的时候，他刚好在捕网。所以他后来神所托付他的什么，就是捕网的工作。在彼得的时候，你看那个网是好好的，福音是很刚强，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但到了约翰那个时候，人慢慢对福音就不清楚了。他们知道主耶稣是人子，他们也明白主耶稣是君王，但是慢慢好像他们不大清楚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呢，你看见约翰就起来捕网，他就写了约翰福音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约翰福音为什么是属灵的福音呢？因为他补了前面3章福音所没有提到的，或者所忽略到的，现在神托付给约翰。那不止如此，到了老约翰的时候，不光是福音的网破了，好像教会的网啊也破了。这个是约翰没有想到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当教会真的是基督的身体，他慢慢从诞生到成长，你看见吗？一切都是正面，你看不见负面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他生下来是最美的，慢慢长到什么地方，长到30岁就到零点了。到了30岁以后呢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所以就好像人生就好像滑滑梯一样，你从1岁到30岁就爬上去，然后到上面一下就滑下来了。你说怎么搞的？我刚刚过生日，怎么一下子就又在过生日？那弟兄姊妹，因为你在这一头滑得很快的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，如果生命一直这样上去多好呢？教会如果真的这样多好呢？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等到约翰慢慢年纪大了，他对着镜子照自己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是老了，他觉得慢慢的，他外面的人毁坏一天，但他里面的人心思一天。但是约翰会稀奇吗？不会稀奇。他觉得每一个人都要走这条路的，但他最叫他惊讶的就是，当他从保罗的手中接过这小亚细亚7个教会，你看那个时候教会实在是丰富的，实在是成熟的。你要知道说，哥林多这个是以弗所的启示跟哥多西的启示全本圣经最高的，还有腓立比的启示经历是全本圣经最深的，一个最高的，一个最深的。你看见吗？教会的确相当成熟，相当叫神满意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保罗离开了，我相信保罗离开世界是最好的时候，因为一个人在那耕耘劳碌，终于你看见他可以得着冠冕了，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是他的冠冕。而且当他看见他们的情形，你看怎样从诞生到成熟，何等的稀奇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幸的或者说所幸的，老约翰又多活了几十年。那就是因为他多活了几十年，今天约翰的知识能够帮助你，也能帮助我。为什么？因为后面的30年最叫约翰惊讶的，就是他自己可以老，教会不能够老；他自己可以有皱纹，教会不能有皱纹。 让他看看教会有了皱纹。怎么知道？当他怀念起